职场像一个棋盘，你究竟是下棋的人还是被下的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难决定。
入局的人呢，要么你就飞黄腾达，要么你就真的是会被反噬成为弃子。公司做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大厂都有山头，你不知不觉你可能在中间就是站队了。
他挨个给下面的人打电话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发动下面的很多同事就是给那个 B 的360评价打零分打差评，身处其中的时候都不清楚，但是我事后复盘可能就是被授人以柄的一个开端。
是吧是吧，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句古话一直在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讲的就是蛋糕做大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分，这个背后真的有一些门门道道。
大家听到这里，把你想到的《甄嬛传》的人物名称打在评论区，给大家三秒钟打。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们今天就是第16期了，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跟大家去公布一个信息，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喜爱，毕不了业有听友群了，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毕不了业123，就是毕不了业的拼音全拼 BIBULIAOYE 123，添加小 B 的微信就会被邀请进入听友群啦。那我和杨一呢也会在群里面，希望和喜欢毕不了业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讨论我们播客的主题，或者说是你在听了毕不了业之后有任何想聊的，或者你想和其他听友交流的，都欢迎在群里面和我们互动，
欢迎大家加入。
特别感谢大家，之前也有朋友一直在评论区问就是什么时候有听友群，就还有蛮多朋友想要在群里面，也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两个，而是想找到一些同频的朋友，大家一起讨论。我当时回的是当我们订阅过万的时候。
其实我和红红也都还蛮激动和兴奋的，因为播客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做的事情，然后之前收到很多的鼓励，说很喜欢两位姐姐，很受启发，甚至上一期我看到有朋友说本来非常迷茫，明明是自己升职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恭喜，自己非常的挫败，还在想是不是自己太拔尖了。结果听到我们上一期，他就觉得真的是很受用，升职本来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情绪让他自己很沮丧呢？听完之后他很有感触，我也看到那个留言了，我就觉得本来就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做这个听友群可能也是希望去鼓励大家，去让大家在很迷茫或者受挫的时候去想想，其实周围有很多人经历了类似的事情，
而且还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大家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毕不了业会永远站在大家的身边。
那天杨一大晚上的时候特别激动给我发截图，就是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说自己也被鼓舞到，大半夜的给我发微信，还要在这里隔空和给我们上一期节目留言的那个朋友说恭喜你升职，
恭喜升职。
我和杨一在直播间还有我们可以说千千万万个听友了，我们都很支持你。好了，那这期我们主要想聊什么呢？起因还是因为我刚刚过去不久吧，和之前实习的公司的一些朋友们吃了顿饭，也大概去更新了一些信息。我们不是最受欢迎的那一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接近60000的播放了，就是职场情绪攻击那一期，高管 A 和实权 B 争斗的故事被将近60000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听到。我对不起你们，但是我今天带着他们这个故事的后续来了，又引起了我更深一层的思考。因为你说其实无论是高管 A 还是实权 B， 他们已经是我们工作或者职场中的可以说是领导，那对于我们他们之间的这些争斗，我们这些小池鱼会不会受到一些波折？这里面就会发现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还有像我们一样的认真工作的打工人。我想给他起个名字吧，
叫他小 C。
对，那我们就叫他棋子 C 吧，
可以。
虽然这样叫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确实毕不了业的第16期，就很想去聊一聊棋子的这个事情。因为当我真的去思考，还在和杨一讨论，我们会发现 职场真的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棋盘，而且你究竟是下棋的人还是被下的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难决定。
我记得那期聊的最重要的点是两个身居高位的人，在一个有更高领导，类似于总经理的这样一个很大的高管会议上，直接差点打起来，
擦枪走火，
这是一个非常放在职场里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其实这个事情它早就有苗头，事实上当时在公司里面所有的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两个人是有矛盾的，他们两个之间是不和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可能普通的打工人我们很难完全的事不关己，小 C 在这个里面，其实我先说一下小 C 的特点，他是也是名校毕业，而且能力非常的强，是很被受到重用的那样的一个员工。他当时还是在年底，比如说我们会评那个绩效嘛，有 S A B C， 他是拿到了 S 的，因为他和我们的大老板是校友，而且他能力非常强，无论是 paperwork 还是他本人的性格都是很吃得开的。这样的人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弱点的，但是就是发生了一件小事，为什么他后面可能到一个相对被动的境地啊，就是本来实权 B 已经对高管 A 不满了，在当时的一个午饭后的电梯里面，只有实权 B 和棋子 C 在这个电梯里面，高管 A 是不在的，但是有一个其他业务条线的领导在，其他业务条线的领导本来是在和实权 B 说话，就说哎，你们新来的这个高管怎么样啊，你们新换了这个领导高管 A， 你们部门的业务怎么样啊，其实就是闲聊。 B 肯定要在这里面去说一说嘛，他说哎呀，我们现在业务也不好做，就总觉得没有什么业务抓手，就业务还挺难的，反正就是明里暗里你知道吧，就表达了对高管 A 的不满。那这个事情高管 A 是不知道的，
理论上这样的对话发生了就会结束，
对吧？
对吧？正常人都会觉得，嗯，会结束。
我也觉得，如果是我，杨毅，如果你当时在电梯里面，你是一个打工人，你就在电梯里面听到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就让他在这里结束？
对，会让他在这里结束。
这个时候，棋子 C 也在电梯里，他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出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节点，那我们谁身处其中的时候都不清楚，但是我事后复盘可能就是被授人以柄的一个开端。他把这件事情基本跟部门里的人都说了，就是说你知道吗，实权 B 就直接跟其他业务条线的领导说我们现在管理也不怎么样，就很明显就是实权 B 对高管 A 的不满被棋子 C 宣传出去了。
嗯，
而且棋子 C 还跑去找高管 A 说了这件事情，
有点像宫斗了，就是有点像是棋子 C 听说了别人讲他坏话，主动去靠近他说了这样一个秘密，然后主动去投诚。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从那以后，高管 A 很明显的就对棋子 C 青睐有加，每次大会开后的小会都要单独留棋子 C 谈话，就表明很明显就是棋子 C 和高管 A 关系很好。那当时如果作为棋子 C 而言的话，他也觉得哎，我越过了实权 B， 有一个更大的领导对我抛出了橄榄枝，他其实也是比较欣喜的，那么他也会更加主动的去跟高管 A 汇报很多部门的事情啊，最一线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部门最一线的事情理论上应该是棋子 C 汇报给 B 再去跟 A去进行一个阐述的。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条通道，就是 B 有一点点被架空，很多实际的信息都是高管 A 从棋子 C 那里得到的。那杨一，你这个时候如果是 B 的话，你是不是很恨 C？
嗯，会的，一定会的。
所以实权 B 在捕捉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其实一开始也还蛮看好 C 的，就是能干活能出活，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很好，但就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处处找棋子 C 的不是。
哦，因为 C 在这里就让我们能看到他明显的去站了个队。
对，
而且他站队的话应该也是希望有个更大的领导，相当于告了一些密，其实说实话有一点像是这种小小告密投诚站队，然后希望换取更多的利益，比如说更快的升职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给自己撑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之前我经常在抖音里面看那种土味视频啊，就是商战意思商战，就是你以为的最高级的商战，其实可能只是两家开餐厅的老板互相往对方门口泼垃圾一样，就是你以为高级的商战，它其实是最简单的。我想说职场中那些高层的斗争也很好笑，就是当高管 A 已经对时迁 B 很不满的时候，你知道他都在做什么事吗？他挨个给下面的人打电话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如果你们都对时迁 B 这种权势滔天不满的话，他说因为我们这个体制也是一个怎么说比较健全的体制，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你们要发动群众的力量。他发动下面的很多同事，就是给那个 B 的360评价打零分打差评。
天哪，
真的
好离谱
离谱，就是这个世界终于封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好离谱，
这个编是编不出来的，所以就是宫斗意思宫斗，就是职场意思职场，就如此简单。当时我也有接到这个电话，带我的那个哥哥姐姐们也有接到这种电话，大家基本就装傻就过去了。如果时权 B 知道了这个信息，就是高管 A 让下面的人给他打差评，然后时权 B 又知道自己360评分不高的话，他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是棋子 C 给我打的。
嗯，
对吧？
对，
因为他默认棋子 C 是高管 A 的小棋子，
嗯，
小战队小队友，所以他那段时间疯狂的在攻击 C。因为大家要想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我们作为打工人，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就是比较不明智的，就是无论你有靠山去给你撑腰，但是惹怒自己的直系都不是特别好。
对，最好的做法是你找一个靠山撑腰，但是你跟所有人的关系面上啊理上还是要维持一个好一点的状态。
所以最后棋子 C 都还没有等到时权 B 倒，因为时权 B 是最后自爆了，就是高管 A 如此想攻击他，他其实都还在那里，他是因为最后自己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在时权 B 自爆之前，其实棋子 C 就因为各种时权 B 对于他，因为你直系领导是真的可以拿捏死你的，
嗯，
把他逼到裸辞，他就直接辞职，而且他在辞职的时候是没有下家的。
天哪，我复盘一下这个故事。
好，你来复
盘。就是理论上 A 和 B 有斗争是必然的，因为一个空降的暂时还没有实权的领导和一个有实权做惯了山大王的一个领导，
没错，
他们本来就是会有斗争，正常也会有冲突，但是可能不会这么明显。但是因为 C 的出现，他在中间就是告告状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矛盾升级也好，
传传小话也好，
对，这种很忌讳的。传完之后，两个人就都觉得你在往死了攻击我，我也往死了攻击你，然后又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可思议，什么打零分这种，然后最后就闹到总经理面前 ，B 就直接能对实权 A 说出那种话，就是你凭什么参加，或者直接就我弄死你。这个真的是因为一个小棋子在中间说了很多叠加情绪爆发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既不是高管 A 也不是实权 B， 如果我把自己带入棋子 C 的话，我可能也觉得我很无辜，因为我没有实质性的做什么天大的错事。
对，我只是稍微站了个队。
但是当你站队之后，很多的事情就由不得你了。这里我们真的就是拿出那部常看常新的《甄嬛传》，我们在这里面分析啊，就为什么我觉得棋子 C 有一点点像安陵容，就是他当时被皇后抓到了把柄，他被皇后拿捏住了之后呢，他就成为了皇后的棋。其实你会发现他在后面做的很多的去害甄嬛也好，或者他最后没有办法回头，都是因为他一开始选择加入了皇后的战队。本身自己业务能力也挺优秀的，但是当你踏入这一步之后，可能在众神斗争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被牺牲掉了。
嗯，确实。
从这个里面我其实又想到，如果你没有什么本事，你可能还不会被利用成为棋子。安陵容的业务能力多强啊。
对，又是那个唱歌，又是跳舞，还会调香。
棋子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的。
对，所以我就想到一个点，就我有时候觉得职场也挺像在下棋的。你看，其实都是有对手，
嗯，
有交锋，而且是有利益的冲突，
嗯。
只不过可能后宫和职场我们还多了一些，比如说有队友，有拉你下水的队友，有拉你下水的领导。你看安陵容就是在皇后那个派系中，最后还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吧，就是被利用当成马前卒，最后还是因为这些事情下水了。
打工人狠狠共情，就是一个被嫌弃的棋子的一生。所以杨一到这里，我想总结一下我这里看到的棋子的共性。因为如果你是棋子，刚才我说到棋子，你要有棋子相，首先你能量好，你能量是不好，没有能力的话，你再蠢一点，你直接就是弃子。你看像丽萍、夏冬春那种，直接就是你蠢一点，再坏一点，你又没有能力，直接就被放弃掉了。首先，你的棋子相，第一点你要有能力，第二点可能你还要有野心和目的性。
嗯，
但是如果只有这两点的话，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棋子的必备。因为我们上一期也聊到野心，野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质。
是的，可能是因为想走捷径。
对。
对吗？
我觉得是，如果刚才说的这两点，首先有能力，第二有目的，第三呢，你又想快速的达到你现在能力本身没有拿到的一个结果，你想走捷径就意味着你要去交换。
嗯。
你要去交换什么，你可能就要涉及到站队。那这个时候我们一个小棋子的雏形感觉就形成了呢。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像因为安陵容那个级别的后宫斗争已经是偏高端局了，可以这么说吗？
嗯，
可能他下面的太监啊，或者是丫鬟，他可能并不知道他背后是一个多么大的局，他可能只是做了哎主人吩咐他做的事儿，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小小牛马。但是入局的人呢，要么你就飞黄腾达，要么你就真的是会被反噬，然后就直接丧命，或者是成为像你说的 C 就成为弃子。
对，你刚才总结那点特别好，所以我们这里来总结一下，就是棋子第一有能力，第二有目的，第三想走捷径是杨一说的，第四你站了队，第五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是在下面做扫洒的那种，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为什么在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职场那么像棋盘，对吧？你得稍微往上走一点才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卷入了更高层级的冲突之中。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悟了，因为我之前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像毕不了义的听众包括红红都知道我是一个还更多是 focus 在认真做事情的人。
对，啊，
就是属于那种能力强，然后我又会有一些大局观是比较
通透
通透，然后呼吁大家成为一个很好的正循环去做事的人。但是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突然还有点激动呢？因为我发现我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利用过，当过棋子。
对，你快说一说。
而且我是在事后挺久我才知道的，然后让我还挺心痛的。就是我在前司工作的时候，
嗯，
因为他一个大的 team 下面还是会分一些小的团队，然后我当时在的那个小组其实业绩还可以，但是后面老板呢就有一点佛，但是他又打下过战功，
嗯，
所以后面就是他比较佛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做很多很多事情把那个东西补上来。所以
也很像宫斗，就是那种闲散的王爷什么也不争。
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小棋子，我们就是去前面打江山，然后把江山送给老板，让老板去汇报。
嗯，
大概是这么个关系。但这个其实已经是最普通的一种最基础的棋子了，
嗯，这个是牛马，牛马的，
啊，这个是牛马，
他还没有到棋子。
特别是在这个刚刚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些角色。但后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新的领导过来，他要统管整个这个大的组，然后他就会去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然后想着是我们这个整个大组肯定是要业绩好嘛，给大家画的大饼都是这样的，整个业绩好，大家奖金多，一起往前冲。
嗯，
所以他就会来调研一些情况，然后因为我表现又比较好，他就是有一点拉拢我的意思，他甚至有一点拉拢我加入到另外一个团队，因为那个团队有点像是他的
自己人
嫡系，有点想让我去，哦，而且当时他已经让我去参加一些他们的一些比较小的分享，就是互相交流嘛，因为他是新来的，肯定是需要一些现成经验，他就会有意拉拢我，然后正好他又会在这个时候去问一些整个我们这边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因为他是画大饼要让大家一起做事儿，然后做得好，然后加薪，然后发奖金什么的，我当时真的没有心眼儿，我就觉得确实我当时的老板有点佛，
嗯，
然后让我们这个团队的人真的是承担了太多压力，肯定也有一些不满。然后他在问我们组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相对如实的去告诉他。就其实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他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希望带着大家共同进步的，其实你说了是对整个团队都有好处。
对，
但是你无法判断，
你是一个谏言献策的心。
对，
那后来是被他，
对，我后来蛮久之后发现真的有点被利用了。他直接就把这个组下面的人就是打散了，
把你原来的组打散了。
对，就是这个老板他是一个有历史业绩的人，正常来说他应该可以稳稳的待在他的位置上，毕竟过去做过很久的贡献。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事情和导火索，再加上他又有意扶持他自己的那个部队，那他肯定就会把这件事情比如说汇报到更高层的地方去。最后他们在高层制定一些组织决策的时候，直接就决定让更多的这个组成立，然后打散一下原来的结构，然后我老板下面的人就被拆掉一半走。然后有一些人就加入了他嫡系的团队，有一些人被他安排了新的岗位，就相当于直接他把他想打压的一个人的这个江山给他搓掉一半。
但我听下来我觉得你不是棋子，你伤心的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听完之后你是一个利刃呀，利剑出鞘。我听下来，我先说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个想躺在军功章上睡觉的一个人，我们说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吃着地主家的余粮还不干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家想要去把他的现有的东西去分掉，去分到更有生产力更有能力的人的手里，但是现在大家都动不了他。那新来的更加雄心勃勃的更加享有作为的领导，可能是从杨一或者是从他后面他自己人那里收集到了一些信息。我这听下来不像甄嬛传啊，是琅琊榜啊。
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但是他后面就我了解他应该就是添油加醋的做了很多的动作，然后甚至他在设新团队的时候把之前那个老板下面所有的骨干都叫过去谈话，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其实相当于就是他把我之前那个老板架空了，人也弄走了，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扶持的那个团队不行
啊，
然后完全是一个政治的斗争。就是我这个老板虽然是躺在军功章上，但是能力是很强的，然后他把这个力量瓦解之后分给其他的人，但其他的人我后来发现能力不如我老板。
就是有一个守着军功章守着江山的人，但实际上他能力也强，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人，对吧？但是他可能就是失去了一些进取心，他们都得到很多了。就很多时候老板不为我们这些打工人想想，你觉得你已经吃够了挣够了，但是下面的人还指望着你带我们出去打仗呢。
对，而且最关键的点是啥，当时他是有意把我招揽进他扶持的那个团队的，但这个发生之后他就黑不提白不提了。他之前问我有意拉拢，其实在我看来是正向的，我真的是发生了后面比较多的事情我才会发现这个大的调整背后的用意在哪，就是要拆一个团队扶持一个团队，但扶持的那个团队也不行，然后他原来 offer 的一些条件他其实也根本就没有想要去兑现。很多大的项目你挪给别的团队，资源上也不给你倾斜，你的人或者你的团队被加入到各个地方去了，然后我就离职了，我就换工作了。虽然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很多很多原因，就是当时可能出差太多呀之类的，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事后复盘想下来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就如果我还在那儿，其实我也不会有什么太多太多的感觉，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嘛。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不爽的点是在于就是莫名其妙被利用，但是你并不知情。
不，你没有直视到心里面最深的那个 ego， 你不爽的点就是在于你莫名其妙被利用。我们先不讨论你知不知情，但是你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他的允诺，他的 offer， 他把那个不太行的老板去除掉也好，或者瓦解掉也好，他并没有给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晋升可能性，这个是你不爽的点。
对，然后后来我会发现他虽然嘴上跟你说这个，其实他心里早就把你认定成为了别人的人，最后他也不会给你什么东西。但当时的我来说不会有这样的意识，我也没有想过真的要换组，但是也不会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事后会有一种被利用和被背弃的感觉，就是你说的这种感受。 后来我就会发现在职场里真的需要多长一些心眼，同时还是要自己有更大的一些成就吧，去弥补这种因为一些政治斗争牺牲或者变通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像红红，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会被家里说什么厚黑学呀，你要站队呀，或者是之类的情况，但是你即使选了一些队伍，你也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对，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这点就真的，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中国家庭的孩子，你肯定或多或少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听到一些人长辈和你说，你进了企业你要当官，或者你到了国企里面你就是要跟对人，跟对人比能力更重要，你要跟对一个领导，跟对了你看那个谁谁谁，就小的时候你就听那些叔叔阿姨吹牛，就是你把这个人跟对了，那个人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司机，就是一个秘书，就是因为他跟了叉叉叉，你看人家现在正什么什么级，是不是就是很经典的故事模板。
对，
但你发现这些人的命运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的命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但他们这些正面的例子，还有如果他跟的那个人不行，就是他的命是由了天，没有由他自己的，我们不想做这样的把命去交出去的人。
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是聊后宫也好，或者是聊职场也好，我后面慢慢的发现棋子其实有两种，第一种是偏政治上的棋子，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会更侧重于去站位，去服务他的那一个核心的对象，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是业务上的棋子，就是我在业务上更多的精进，我不去考虑太多政治上的问题，可能还是会成为棋子，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在做这个棋子的时候，可能我是以身入局，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政治上的棋子还是能力上的棋子？我先去总结一下你刚才上一份工作的那个，我真的又想到《甄嬛传》，就是你的那个新来的高管领导利用了你或者什么样的人去把那个人攻击走了，去步入了他的势力，你觉得很像谁干的事情？
这典型的是皇后呀。
对呀，
对不对？
对，他把甄嬛赶走了，就是一个当时甄嬛很纯良啊，又有皇帝的宠爱，就是有点像你那个老板，但是他后来觉得皇帝不爱他了，他就失去了功名心和上进心，被皇后看出来了，皇后呢就扶植了安陵容和瓜尔佳氏，就他们两个也不怎么样对吧，但是他就是要扶持这两个人不怎么样的人，
去分走他的利益，
对，把甄嬛赶走，但实际上你说他是为了后宫更好吗？他是为了更和谐吗？他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把自己的人安排在，
把自己的力量壮大起来。
对，故事讲到这里，带入到打工人的心境，你觉得我们成为一颗棋子能不能避免呢？就是政治上的东西我不参与还不行吗？我只是在精进我的能力，就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听了这么多故事或者我们聊下来觉得，你只要选择了站队，你就有成为政治上被利用棋子的可能性了。
我后来发现这是有一点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上一份工作，我其实是在一个相对稳固的环境里，我是被动站位的，因为最开始大家分组其实都是还比较随机的，只有在一段时间里有了冲突，有了利益，有了纷争，那个战队才会被打乱。所以我们刚入职场的人，我觉得这个站位和战队有时候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在站这个队的同时，你不要太过于尖锐也好，或者是参与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政治纷争当中，就是我可以服务我的团队和我的领导，但我跟别的线或者我跟更上面的线，我还是保持一种相对良性的合作的关系，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一些呢？就是虽然你是被动站位，但是你自己在对外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站位标志的那么明显，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杨一说的特别对，我现在觉得我们棋子也分两种，就像你说的，一种是能力上的棋子，一种是政治上的棋子。政治上的棋子，我给他一个标签，我给他更准确一点，它涉及到了评判，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作为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也好，不要去轻易的下定论和评判。那么能力上的棋子我觉得是需要的，如果我只对事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们就不拿后宫举例子了，这个 条线 B， 他的这个业务做得特别好，他可能就是法律知识特别好，我向他去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你去请教。或者是说我的这块能力不行，但是呢这个人的能力行，我去和他学习能力，在能力上我们更多的让自己变成一个五边形的战士。但是在更高层级上的，就像杨毅说的，我们不要那么的去尖锐，或者不要那么的去傻，就是在政治上的站位，一旦你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人的标签之后，而且只要是职场，他就是有矛盾有竞争的，你打入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标签在评判上面，你就没有办法避免被另一派攻击的命运。
对，就这个标签你打得好，当然你会得到这个老板的宠爱，如果他高升了你肯定是沾光的，但是如果这个标签或者说你的老板本身他出了一些什么岔子，你当然就会成为那个相对牺牲的这种弃子吧。我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懂这些，我只是因为很多很多原因，当然我觉得也有这个的因素，然后我就换工作了。然后我到新的公司之后，我就会完全的成为偏做事儿的人，就是就像我觉得我上一份工作的那个表现，你说跟棋子 C 是不是也有点像呢？我是被动的，我是好心的，但是我没有主动去传播，我也没有主动去做一些所谓的什么告密这那的事情。
嗯，
因为你想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一身正气，想为这个祖国做贡献，
一张张白色的小棋子等着被线牵走，
真的。然后到了新公司之后，我发现即使有这种对组织好的一些改革的或者是人事的，特别是组织人事方面的一些建议，我不会再去提了。
嗯，
我真的不会再去提了。
这也是我们目前职场中的一个困境吧，也想在这里去跟大家做一个探讨。因为红红和杨一也是局中人，可能也是棋盘上的人，到后面我们再去探讨，就我们还能不能在职场中表露一些我们真正的心迹呢？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它并不是伪光正，而是问问自己的内心。你看我们在一开始在总结棋子的棋子相的时候，能力啊目的啊都可以。第三点我觉得杨一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想走捷径，就是你有没有想在棋局中利用某些不正当的优势去得到你自己的目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要去警惕的，如果你发现 A 和 B 之间已经有矛盾了，你想利用这个矛盾去给自己少走点路，去获得自己的私利的话，那你一定就是那个入棋局之人。
嗯，
你也一定是一颗棋子，这个是你自己选择的。
对，但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我到了新的公司之后，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会服务好我的团队和老板，
嗯，
我和其他的一些看起来有派系的部分我也都会对事，好好做事，好好去沟通，然后去怎么说呢，就是不会再用任何的其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其实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喜欢你，你自己的老板也喜欢你，别人也喜欢你。
对，但如果我们的发心是好的，因为不是说假设我就是觉得我老板是个傻叉，我就打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更高层级的人，我要不要去反应？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你的发心是正的，我们要相信天道。就是当然保护自己是保护自己，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这么做，你不是为了捷径，不是为了某种不正当的私人的利益，那我们就去做好了。
嗯，
因为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职场聊的那期，万事万物真的都有轮回的，如果真的是一个不正当的人，他谋取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情，你去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那因果报应是报应在那个人的身上，不会报应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嗯，我有一个小小不同的观点。
好，
我觉得这个要分一下环境，就像你说的，因为保护自己比较重要。其实如果我们是在比如说创业公司，或者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朋友之间大家是不会说什么我利用你你利用我，
嗯，
当然肯定有一些我们慢慢发现不是真朋友的情况，但是我们通常还是觉得朋友之间没有太多所谓的这种利益或者是纷争。
你刚才说到了关键词，就是利益，只要这个事情牵扯到了利益，可能才有你说的利用。
是的是的，因为创业公司大家的旗号就是因为公司很小没有什么利益，大家的目的是做大蛋糕然后我去分，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存在说我利用你或者我们有一些其他所谓不正当的什么纷争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 公司做大了之后，你看所有的互联网企业，最小的时候大家都是兄弟，什么强东的兄弟，这个马云的兄弟，然后真的是做大了之后，你会发现阿里啊、京东呀，所有的这些大厂都有山头。这个山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创业初期的时候，大家是真 homie 真朋友，做大了之后就有了利益，就有了山头，你不知不觉你可能在中间就是站队了。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在大公司里，可能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像你说的那样真正的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我去向上或者越级反应，因为有可能你看这些大企业的 HR 都是一把独刀，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还没有发生就被开除了，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但是我知道红红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在做事儿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是可以考虑要不要去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好。但是我们进一步要想的是，第一，我要先保护自己，第二，我保护的这个团队他有没有真的把我当团队，如果是真团队咱们就一起做得更好，如果这个团队太大了，树根太深我们看不见，那我们有时候做些事情真的可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杨毅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讨论给我们的这个的意义和价值。你刚才在说在创业公司的里面大家为什么都是 homie，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打江山，当这个团队里面所有人的目的是一样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急剧增量的时代，在大家都在做大蛋糕，蛋糕都还不够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摇旗呐喊，有对的你就直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基本都是在对事的。
嗯，
所以无论你在创业团队也好，或者说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纯增量的时代，或者你就是一个人，像我现在自我毕业了，你就是一个人，你在面临社会上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勇敢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现在绝大部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存量博弈的时代，是一个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蛋糕，就像你说的，山头都全部都是藩王，这个人在这个山里面，我要养我的徒子徒孙，我要就是那么一块蛋糕，蛋糕还在变小，
对，而且
他吃了就没有我的，我吃了就没有他的，大家已经在这种斗争中了，那这个时候你摇旗呐喊一句，你可能就已经被毒刀砍掉。
是吧是吧，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句古话一直在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讲的就是真的蛋糕做大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分，这个背后真的有一些门门道道。那说回来，其实在我们在相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三十出头正好是一个棋子到棋手转化的一个过程，因为真正要去做那个分蛋糕的人，我可以理解是棋手嘛，就是我去运筹帷幄，我去筹谋，我去
没错
分一些利益，我带着大家去做事情，
我要做梅长苏，江左梅郎，辅佐靖王。
对，其实这个就是棋手，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做棋手，也有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做一个棋子就好了，其实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的对错，唯一就是看你自己的定位想要在哪。但是我觉得三十到四十或者是更年长的一些年龄，刚好到了一个做棋手的一个年龄，那个时候可能才会去思考这个蛋糕怎么分。但是在他分蛋糕之前，他没有被当过棋子，他没有在这个一些人情世故里经历过一些事儿，他可能也分不好这块蛋糕。
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怎样避免一个成为棋子的悲惨的命运，第一可能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去评判，第二的话不要想要去走捷径，第三不要太过于明显的去站队，以防卷入到更高层级的这种矛盾斗争中成为牺牲品。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我们除了规避掉成为棋子的命运，我们可能也想成为一个棋手。如果就像杨毅说的，想成为一个棋手，你一定是要在棋盘里面历练过几回的，你要经过那些博弈。所以我相信听到毕不了业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有成为被利用、被成为小棋子或者成为弃子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但可能这些都是我们成为棋手路上的必经之路。
对，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就是比如说甄嬛，你觉得她是棋子吗？好像我们就不会认为他是一枚棋子。那除了我们就是想要去当棋手之外，你觉得从一个棋子到棋手的跨越，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对，我先来回答一下甄嬛那个问题，因为这个剧确实啊，甄学家，我们这个讨论的是职场，是借用了甄嬛传的一些人物去增加趣味性，但你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架空的故事，我们在这里不要上那么严肃的价值啊，你要真的是说甄嬛它也是父权宗教封建礼教下，不过就是婉婉泪清嘛，它肯定也会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棋子，但我们就是从整个的宫斗来讲，那它肯定就是一个绝命棋手啊。
对啊，
你看熹妃回宫之后
这盘棋
合纵连横，团结端妃，在这个里面还想和大家去说，就哪怕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只要我们不站队，我还是要夸一下新贵人，就是稀里糊涂，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鸟甄嬛，他也不鸟皇后，所以他完全没有被成为棋子，就是华妃也没有想搞他，皇后也没有想利用他，他就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
对，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成为了棋子，入了这个更大的局，你可以飞黄腾达，你也可能就命丧于此，但如果你不做棋子，不入棋局，你可能就一生平平安安，你也不用去经历所谓城府，也没有人真的去搞你。
对，就所以入局的人啊，有可能成为一个棋手，但也有可能万劫不复。对，但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你都，
我这里可以补一个弃子的故事吗？
当然可以。
我突然想到了，因为就是你入了棋局，你可能真的是有野心、有利益嘛。其实做得好就是飞黄腾达，做得不好就万劫不复。我还真的有一个之前同事是这样的，之前提到不是我们有好几个条线嘛，然后他就是在一个条线里。然后他又不太满意，就是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强，但是可能得到的项目或者收入没有那么高，因为能力很强，所以确实做出来了一些小的事情和成绩是可以被上面看到的，然后他就想到另外一个大的部门去，正好那边也是一个新设的，就需要他这样的背景的人才，然后跟那边聊的也还行，然后这边呢又对他抛出橄榄枝，然后另外还有个新设的部门，他又去聊了一下，反正他就是希望在当时为他谋取最大的一个升职和这个站位方面的利益，
左右逢源了，
左右逢源了。最后结果他没想到的是，最后领导们都对了一下，就发现他跟 A 说 B 的坏话，跟 B 说 C 的坏话，跟 C 说 A 的坏话，然后领导们一对说这样的人可怎么得了，最后他被开除了。
大家听到这里，把你想到的《甄嬛传》的人物名称打在评论区，给大家三秒钟打。曹贵人，曹琴墨，
对，就是他，
跟在华妃宫里面去跟甄嬛交好，跟在甄嬛交好又害甄嬛，还要到皇帝那里去表忠心，这种子的命运是最悲惨的。因为最后你如果真的就是站了一队，你就硬站一队，如果那一队胜了，
你
还有。
对，你还有空间。
你还有空间，这种就是最后哪一派胜了都容不得你。华妃不会容他的，皇后不会容他的，最后他跟了甄嬛，最后被皇帝毒死了，就是这种人留不得。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当刚才杨怡所说的弃子。好了，这个是收回来啊，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延伸，但是当从棋子成为棋手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在讨论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吗？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可能真的和我们的年龄有关，你说我真的就在职场的前两年前三年我要去下棋
比较困难，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观不到全貌的，
是他肯定还是要一些历练，那在这历练的前半阶段，我能想到的我要成为一个棋手我需要做的就很俗了，就是提高我的能力，
努力，
就是努力，
真的就是努力，
无他。
对，我后来发现各行各业一般都是在工作五年之后你才真正有了一个当棋手的初步的资格，就是你负责了一件什么事情，你得先开始负责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才会看到你下边你的同级你的上级你的客户整个这个棋盘，你才会知道是怎么玩的，你才真正有了这个基础。但你要真的想当棋手，咱们得看看当棋手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都是长你十五岁的，或者是长你五岁但是某一方面特别特别厉害，你要看他的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运气特别好的那种，咱们就先不讨论，
不讨论，
我们讨论一些普通的故事。所以这个十五年还是五年加一些什么特质是你需要跨越的，我觉得往后看还得努力。
是，杨一说的对，在这里面也可以分情况来讨论了。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我们要先下棋，你至少要在你所在的这个公司里面立的一件事情，你才知道，因为棋盘是合纵的，你只有和这个部门，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执行者，当你成为交互者的时候，你有了你的客户，你有了你的领导，你有了你的同级，甚至你有了你的下属，我们可能才到了一个更加需要合作，需要合纵，需要你去布局，为自己的这条路去布局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在前期积累的时候就好好做积累，那到了这个已经在部门中立的一些事情的阶段之后，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还有很大的增量，你也看到了那些在你更高位的棋手，多去观察，看他们是怎么下的，看他们身上有哪些你没有的能力去补充。
是的，或者某一些资源需要积累的，花时间去补充。
对，那还有一种就可能是你会发现这已经是一盘死棋了，就是蛋糕越来越小，大家都在那里抢，周围已经没有你 respect 的下棋人了，那这个时候也有两种选择，对吧？一种就是我们坚持，我们先维持现状，我们也不要去做下棋的人，因为这个棋盘没有什么可下了，我们就先保护好我们自己。还有一种就是推倒重来，
换盘棋下下，
另下一盘，
另下一盘，
对吧？
嗯、
但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下棋，可能这个思路。那我们今天在播客里面说到了几种啊，我们给这些标签大家都说不要说了，对号入座了，破防了。我们提到了牛马，提到了棋子，提到了弃子，
嗯，
提到了执棋之人。我们就说假设这四种标签在职场里面，现在我要疯狂给自己上贴标签。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都被动
是牛马，
嗯，我们都是牛马，小牛马、嗯、我觉得它是天然无公害的。假设是水草丰茂，在一个牧场里面。今天我到时候还会和大家说，我最近有些变化，我在搬家，我从就是之前的家搬到了北京的六环，就是昌平区。杨一是
水草丰茂吗？特别羡慕，风景很好。
对，杨一安慰我说空气新鲜，风景好。我跟他说，对呀、啊，水草丰茂，适合牛马。就是我就在一个天然牧场里面是 OK 的，因为我们所有人本质在一开始我觉得就是牛马。牛马现在有一点点，他可能在一开始他的原意是从鲁迅的文章里，这个我不确定，如果我没有文化了大家不要笑我，他有一点点贬义。那假设我在毕不了业里面重新给牛马定义一下，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普通人，
嗯，
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要做一些不想为但你又必须而为的事情，我们都有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世人之间皆为牛马，我们就是普通人。
对，
是可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牛，天天吃甘蔗，
对
吧？对，
我们也可以是，但现在大家说的牛马可能真的是在高压之下、嗯、你拼命的吃草劳作，然后最后还被宰割，我觉得他们的重点可能是在宰割。
对，宰割。那宰割在今天我们毕不了业的这个论述下就更像棋子和弃子了。
对，
棋子和弃子是我们一定不要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在我们都是无知单纯可爱的小牛的时候都有可能被成为棋子，都有可能被利用，就像杨一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之后我们可以及时的去避免它，就是我们不要去想着走捷径，不要尽快的去站队，这样的话我至少避免了被操纵或者被宰割的命运。
嗯，然后我这里还想有一个点，我觉得可能牛马是如果放到职场这个框架里，可能像刚红红提到的刚入职确实是牛马，我觉得可能因为想表达，
除非你是那1%的少爷，这个我上去我们提了，就是1%的少爷操纵着99%的牛马。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去主动的思考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入职的时候、嗯、我们说我们是快乐的小牛马也好，或者是被宰割的牛马也好，核心是因为是动物没有思想。
对，
因为刚入职的时候你只能去吃草干活，你确实没有思想，然后你可能就工作了几年，你就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被当棋子的情况下，你可能当了一个棋子，然后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悟过来说，我不想要只当棋子，我可能想要去未来做一个棋手，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的思想可能就开始分化了。
小牛马的觉醒之路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说你看牛马，就像刚才杨怡说的，我们还是一个比较懵懂的状态。你不说牛马，我就说羊吧。羊群大家提到它，给它的标签可能就是盲从。
嗯，
我们一开始可能都是没有太多自己主观的，但是你当无论你在棋盘上走了几回，你伤心也好，被暗箭也好，你的能力提升也好，我们觉醒之后还面临一个选择，这个也是我想和杨怡讨论的。你觉得执棋之人和牛马有高下之分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凭自己的本心活着。你说牛马他快乐的吃草有什么不行？如果我更有野心，我想要去做这个执棋之人，我就去做，又有什么不行？他们肯定是没有高下之分的，看你想要做什么。
关键就是我们要看自己，就是不要牛马觉醒之后还要骗自己只想当牛只想当马，或者是说明明想去下棋，但是又会因为客观的一些事情来让自己束手束脚，那我觉得可能将来以后会后悔。所以还是那件事情，就是我们首先要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下的话，那我们就去下棋，如果不想去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当快乐的牛快乐的羊都可以，快乐的人，我们不说牛羊了，今天我们当一个快乐的人，但是我们不要成为工具人。你想嘛，棋子就代表了工具人。
但这里我可能还有一点小的想为棋子证明的，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聊棋子都还是相对偏悲观的，偏负面的、
嗯、
但是有没有想过，因为我刚提到了一个棋子叫做业务上的棋子，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嗯、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事情的贡献，
嗯，
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呈现给公司或者客户，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团队的贡献，你利用了团队的这个名，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把这个成就堆到比如说老板身上，如果是个正向循环，就是大家几十个人的名都堆到老板身上，老板再拿着这个经验再去扩大范围去扩招去做、
嗯、
那其实就是你做的这件事儿不能被显明，显到了老板身上，但是老板的整个为人处事也好，做的事情也好，都是为了壮大这个团队，他让这个团队有更多更好的事情，更大的可以去做。其实这样的棋子是可以当的，因为你只能当这样的棋子，在你还没有发迹真的去当棋手之前。
没错，这样的棋子棋的本心是什么？我觉得刚才杨怡说的就是四个字，我甘愿入局，我甘愿用我的能力去为我想要的目的，去为一个更加好的愿景去做出贡献和努力。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像杨毅说朋友之间就除了那种假面的那种啊，很少有这种利用，你被利用是因为有利益，那利益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在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一定要是被利用的，那说明我有利用价值，
对，
我有价值，而你去实现你的目的也好，实现更大的利益也好，
一定是要经过被利用这个阶段，
也要去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如果我相信我们心中都有一杆秤，能力的棋子我们把它做大做强，但是那些带有不正当的人事的偏政治类的，我觉得还是要一招险棋，
多个心眼，
多个心眼，我们还是要慎重，好吧。
嗯，
今天这一期聊的我们还是从职场系列，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毕不了业的职场系列还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的，今天也就是红红和杨怡本身我们的经验去做了一期关于棋子也好弃子也好职场宫斗的一些探讨，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感想。那如果大家有你的意见，也欢迎友好的友善的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毕不了业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
是的，我们订阅破万了，感谢大家。
对，那我们也在这里呢去建立了听友群，也想给大家一个更加友好的更加同频共振的环境，去友好的交流，也和主播们一起互动。大家就可以在你的微信搜索毕不了业123，其实就是毕不了业的拼音全拼小写123，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账号放进我们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添加小 B 的微信就会被邀请进入听友群了。好的，那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16期，
谢谢大家，
拜拜。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